弟兄姊妹平安，能够在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实在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要带着喜乐的心，带着盼望，带着荣耀。虽然这几天下雨，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祷告说，主，求你把天上的恩雨降临在我们的心中，降临在我们的聚会中，降临在我们的家庭中，降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每一件事情都跟主连起来，每一件事情都有价值，都有意义。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安息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有一个安息聚会，也有个安葬的聚会。那当我们想到下大雨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安葬？所以我就跟我同车的人要到这个殡仪馆举行安息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车上就祷告说，主，求你管制天气，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办完这一次的安息丧事。好像祷告主没有垂听，下得更大。但是很感谢主，弟兄姊妹没有因着这些雨影响我们的聚会，聚会中实在充满了神的同在。那当我们要到墓地的时候，下得更大，这个马路上全部好像有点积水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仍然相信主要做奇妙的事情。快到墓地的时候，这个雨就停了。哎，我说真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这个安葬完了以后呢，它又开始下雨。这是不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们人不能够管理这个天气，这个宇宙，但是有一位比宇宙更大的，比天气更大的是谁？我们的主耶稣。他可以掌管一切，但是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宣告。圣经说你们要求，我们很多时候不敢求。刚我们弟兄说神能，神也肯，但是我们必须要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们都会被，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确实不去应用。所以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不发生作用。真的，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相信神，神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的救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像以利亚这样一个伟大的祷告者，他叫天不下雨不降露，3年半的时间就不下雨。他叫天下雨地就下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讲祷告是一个权柄，但是我们常常放弃这个权利，我们却没有好好的运用神所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我们要在环境中，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宣告主给我们的应许。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一个。有一个姊妹啊，我们要去看望一个在病中的一个姊妹，结果马路上啊 车子很多，这个车子根本这个就是走得太慢了。我们的姊妹就说，主耶稣你为我们开江河，你在沙漠中开道路，哇，真的是很奇妙啊。他这样一祷告，他根本没有考虑说神会不会听啊，他就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命令神一样。神说你们命令我就成就大事啊。哎，有时候在这么细小细微的事上，我们都可以经历，真的是为我们开路，就很奇妙，一下子这个路就开始通了。真的，今天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经历，当转眼仰望耶稣啊，所有一切都要改变了。那改变的关键在哪里？就是我们相信主，就是我们依靠主。我们今天看不见神迹，我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对神太怀疑了。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们比神还要大，所以我们相信自己比相信神还要大。你既然不相信他，他当然就不成就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求告，在信心里面，在确定的里面来求告，他一定要成就。我今天不是讲这个哈，今天要讲安慰。我们的神有另外一面，他是一个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七节。我们翻到一同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叫我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既是确定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叫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在这两段圣经里面，什么字出现最多？
安慰。
安慰，感谢赞美主。很多人呢，我们在 Cover City 啊，聚会的地方是在楼下，吃饭的地方是在楼上。这个要吃饭上去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姊妹，我说今天讲什么，题目是什么，她忘记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要从主得到安慰，转眼仰望耶稣就是要得到安慰。这个时代是一个最需要安慰的时代。今天多少的人痛苦，多少人患忧郁症。有一次我一直讲到，我说很多人患忧郁症，就有一个姊妹说，她说我就是患忧郁症。今天有没有患忧郁症啊？有没有患精神病啊？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确有许多的苦难，劳苦担重担，多少人的眼泪没有人去擦干了。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看得见的眼泪在外面，看得见的眼泪还比较少，但是看不见在我们心中那个痛苦，很多人仍然在那里，而且是越来越增加。哦，有时候听，如果是你深入跟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他如果是诚恳对你坦白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人自杀？自杀说出他到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地上。今天有很多人受到伤害，伤害没有人去安慰。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说道，他所受的伤害最大最深也是最厉害的，他说还不是从外面世人不认识主的人身上，他所受最重的伤害乃是从教会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供应安慰的一个地方，当人带着忧伤来到这里，应该人在这里得到安慰，但是许多时候人来到教会却是得到最大的伤害。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有一个儿子，他是也是患了精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求主医治他的孩子，他愿意他的孩子能够出来侍奉主，他就把他这个心愿交通出来。这个就有一个姊妹说什么，破铜烂铁还要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母亲，你听听看这样的话，多伤人啊！在教会里面确实受这么大的伤害，当我听见这样的话，心里面实在是难过。今天姊妹有一个心愿，愿意把他的儿子奉献给主，你却说他是破铜。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的伤害在教会中，今天在你心里面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你心中有没有想报复啊？哦，当你受人伤害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哇，真盼望有一根枪哦，一下子把你干掉。哦，我听到有一个学校，他有很多的学生，有一些学生成绩不太好，他就对学生们讲，在所有的学生当中，他说你们不要来这里骗吃骗喝，这些都是有心侍奉神的儿女，是愿意来学习认识主，学习认识圣经，考试不能代表你在主面前的光景，可能你没有读到，所以你考试考得不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考试不好，你就对他说你是来骗吃骗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听见这些话，我真的一拳想要把那个人打掉，真的太不像样了，怎么神的儿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但是弟兄姊妹受到伤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每一个伤害如果没有在主面前得到安慰，有一天这个伤害要去伤害别人。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真正非常尖锐刻薄的话 都是曾经你受过的伤害，曾经你听过的话语。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得到化解，有一天这个东西要去伤害别人，而且在你不自觉的时候就伤害了。我就想到在我小的时候，我们邻居啊，有一个母亲，她有几个孩子，因为他们这家就在我们隔壁，所以每一天都听见他孩子哭的声音了。当然今天在美国这个不行了，这马上孩子一哭啊，可能会马上就报警说虐待儿孩子。但是我就每一天都听到他的孩子轮流哭啊，今天不是这个哭，明天就是那个哭，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啊，那他说啊，为什么每一天都听到你孩子哭啊？为什么你怎么常常打你的孩子？这个他讲一句话非常叫我震惊啊！他说啊，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每一天都被我妈妈打。这个在他的这个整个思想观念的里面，就觉得说这样就是对的。他打孩子，就像他就回到他从前被妈妈打的那个情形。所以我就发现一个例，如果今天我们所受的伤害没有在主的面前被化解，有一天吃一个要去伤别人，是你不自觉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在主面前对付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有人误会你，哦，有时候很多的误会是不给你机会去解释，甚至你想要解释，人家根本不听。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哇，那个实在是很痛苦，很想去解释，说事情不是这样，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不给你，他就认定你就是这样，这是很痛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一位神，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哦，保罗真的认识这一位神是发慈悲的神，是赐什么样的安慰啊？什么叫做各样？有没有有的他安慰，有的不安慰？是不是这样？各样就是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受的感觉，主耶稣都可以安慰。这个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刚刚弟兄说，我们的主是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是不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你主耶稣是不是你最可以倾吐心意的一个对象？我们常常找不到知心啊，很多人，我们去找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弟兄。本来我的痛苦是五分，这个气回来不是减少，是增加，变成八分，变成十分，更痛苦。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很诚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有一位神，他是那样的同情我们，最知道我们的感觉，他能够安慰我们。哇，当我读到说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父，什么叫做父？我们中国人把父母亲分别出来，说母亲是慈母，父亲呢是严父。但是我读的圣经，我们的神是慈悲的神。我们常常用人的观念去想我们的神。哇，我们的神常常被误会，他是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忘记所有一切的信息，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发慈悲赐各样安慰的父亲。如果今天你得到这个，一生受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保罗他是一个经历，也可以说是饱受一切苦难的一个使徒。哦，特别是哥林多后书说到他所有在地上一切的经历，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掉。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样一个地步，四面受敌，遭受逼迫。今天有一个使徒，他经历了人在地上所受最大的痛苦，但是他也经历到神最大的安慰。所以他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遭遇，但是他却经历到一个最完全能够给他各样安慰的神。除非我们知道保罗所受的苦难，我们就不会知道他所受的安慰有多大。这一段圣经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从23节一直读到29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读一读，看看保罗他所遭遇和经历的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同来读。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交警啊。哦，在这里说到保罗他所遭遇的，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只为着信仰的缘故，他只为着相信主耶稣，他被关了23年，没有理由的，心里面实在是很大的痛苦。你的理由他不接受，你的解释他不领会。这个弟兄后来到美国，他在一个大会里面做他的见证。当我看见他已经是70-80岁的一个老年人，但是一大半的时间，23年，却是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里面度过。这么长的时间，只是为着承认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也经历过这些，他说他49岁被关进去，这个60-70岁的时候才被放出来。但是很感谢赞美主，当他在那座见证的时候，确实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极大的安慰。他说在极大的痛苦当中， 他有一次想要自杀。如果你们看那个十字架的影片，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谢牧师，他有一次他说他想要结束他的生命，他就把那个电灯泡这个弄破，他想要这个触电自杀。但是很奇妙的，神没有让他成就这件事啊。我不知道后来他就讲说什么原因，这个那个电力不足，这个他没死成啊。这个他已经受很大的痛苦的一个人，结果人家还定他这个罪。他说这个谢善魔这个牧师，你看他想要自杀，自杀不成，反而变成一个笑柄。他是一个在最痛苦的里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却对他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当他讲这几句话的时候，眼泪就流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流下眼泪，他说就是这一句话维持了他几十年二十几年在监狱的里面和劳改营的里面。这就是神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没有真的有没有被监禁过，有没有被关监牢过？很多的监牢真的是很没有道理的，多少人这个白白的受监牢的冤狱。保罗说他是进监牢，而且呢被棍打。保罗在这些的经历当中他记得非常清楚。他说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常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一次40减1下，真是很痛苦。5次，40变成几次了？200减7，5次。所以你看，每一棒每一个鞭打都是很重的，都是很痛苦的。保罗不仅仅说到他个人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环境上的痛苦，他讲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有没有经历危险呢？一个两个已经够受了，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多少个危险，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各种各样。而且他说不仅仅有为着外面的这些痛苦，还有为着教会，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他说天天都压在他的身上，怪不得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几乎胜不过了。但是神的恩典托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饱经最大的痛苦，各样的痛苦，但是他却也经历了最大的安慰。主耶稣常常安慰保罗。你们记不记得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的时候，那个监牢，有没有人看过什么叫做木狗啊？什么叫做木狗？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但是啊，哦，靠进去啊，木狗哈，我想也是，叫你动弹不得，这个脚有锁链，这个手有木狗，还不管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是你被关在监牢的人，又上了木狗，什么都没有自由，甚至第二天都要被判死刑，你还能不能撑死啊？哦，你却发现保罗为什么可以长生？因为他得到安慰，他在主面前祷告，那个祷告变成得到安慰了。 那个安慰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诗歌，成为他的赞美。因着这一个安慰所带进来的一个结果，他唱诗赞美神，这个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就开了，所有的幕后所言都开了，所以就拯救了那个一家狱卒一家。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从这里来的。保罗得到安慰，记不记得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在那传福音的时候，那里的人都不信了、可能保罗也很亏心啊。这个主就在夜间安慰保罗说，他说，保罗，你不要害怕，有我与你同在，你只管讲。他说，在这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就是神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于有一次保罗当他要继续往前的时候，只有在夜间，很奇妙，都常常在夜间，夜深人静的时候，主会常常对我们的心说话。他对保罗说，哎，他说放心了，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他说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真是得到安慰的人，他里面是那样的刚强，当他面对亚基帕王的时候，根本在他的眼中没有君王，他只看见罪人在这里，他只看见这有一个罪人需要主的拯救，所以他那样的刚强。这个亚基帕王说，你再劝我一点点，我就都快要信耶稣了。他说，我所求不是你一个人，我所求的乃是所有听见我福音的人。这个人的见证何等的刚强，因为他的苦难得到最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不能够从主得到安慰，你不能够安慰别人，能够真正安慰别人的乃是你自己经过而从主得到安慰，那个安慰才能够去安慰别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我们得安慰，我们得安慰呢，是叫我们能够用我们所得的安慰去安慰来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安慰的果效，叫人产生力量，重新得力，面对各样的艰难。我们今天常常盼望夏令会得一次的大安慰，得一次圣灵的大浇灌，但是如果这样，保罗早就死了，早就受不住了。安慰是随时的，安慰不是等到一个时节，不是只有主日，不是只有特会的时候，冬令会、夏令会，不是这样子。安慰是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等一下我们要说到我们怎么去得到安慰，安慰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哦，保罗经过神的安慰之后，他就发现两件大事。什么两件大事呢？第一件事情，他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苦难的当中，他就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苦难都在神的掌管底下。他认定没有一个患难，没有一个遭遇不是神容许的，或者说不是神所安排的。我们今天很难接受说，哇，这么大的痛苦，这样的一个车祸，这样一个遭遇，还是神安排的。哦，有时候真的，神为了要拯救你，神为了要突破你一个观念，神有时候就容许苦难，甚至安排一些环境，这样经历。 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也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一想，主耶稣要完成救恩容不容易？这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句话可以把天地都造得这么美丽，他要完成一个救恩容不容易？太容易了。但是主耶稣确实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也不拣选亚当这样的一种方式。很羡慕亚当哦，他不用出生了，他不用从婴孩长大，他不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他一生或者说一出来就是什么成人，一算是一个大人，又有聪明又有智慧，哇，他的记忆力真好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头脑秀逗，东西一多我们就记不起来。他能够一个一个动物命名而不重复，我相信我常常很多时候去看这个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我就问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亚当那个时候就有？我相信是，可能所有这些植物这些东西哈，有很多是后来人家发现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主耶稣没有拣选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到地上，主耶稣却是拣选所有人的整个道路，借着圣灵在玛利亚的怀中受孕十个月，他不是一下子就长大。圣经最宝贵的说，耶稣是渐渐长大。什么叫做渐渐？需要时间，需要经过许多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要经历这一切？他要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要经历人一切的遭遇，叫他成为一个最大的体恤者，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同情者。我们今天没有一个遭遇主耶稣不没有经历过，虽然他在地上的时间只有33年半，但是你就发现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苦难你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倾吐。有一句话很宝贵，主知道就够了，主知道就够了。可能没有人了解你，甚至你理不清你自己里面的那个感觉，但是主知道，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遭遇，他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受伤的那个感觉。我们今天还没有到主耶稣那样的那样的情形，主耶稣被他的最亲近的人，他的门徒出卖。我们很容易就说，因为主耶稣是什么，所以当然他很容易。你有没有被出卖过？我被出卖过，我被人家羞辱过。主耶稣经过羞辱，主耶稣经过他所最信任的是这个门徒彼得所否认。哇，你看彼得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而且是发受启示。如果是我们进入主耶稣那个感觉，你不要把主耶稣想得太神圣了，主耶稣他做人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感觉， 如果你被人家伤害，你被人弃绝，你被人在你所有其他的朋友当中出卖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主耶稣也可以感受到的感觉。但是感谢赞美主，凡事与我们什么呀？不一样，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所有的遭遇和经历，就叫他成为得救的根源，叫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同情者。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带着我们的眼泪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保罗认识主耶稣是这样一个同情者，所以他说，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就说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是满了恩惠满了怜悯的一位神，所以他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所以他能够同情，他能够安慰我们的主，真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心。另外一方面，保罗不仅仅认识神是一个赐各样安慰的神，他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安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他也认识神把最大的安慰的使命托给教会。保罗不仅仅从主那里得到安慰，他也从肢体的身上得到安慰。他在这特别说到，当我们在马其顿的时候，他说身体不得安宁，周围有患难，万有征战。他说神借着提督来安慰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肢体的安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弟兄姊妹的安慰，我们很刚强，我们就觉得说，哎，你算什么来安慰我，我安慰你还不错了。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虽然这么伟大的一个保罗，提多是他下面的一个同工，但是他却是从提多身上得到安慰。今天神要借着教会的肢体安慰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神把教会带到地上，有一个公，有一个使命，叫我们能够彼此安慰。今天这个安慰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先得着安慰。除非你得到的安慰能够安慰别人，如果你没有从这个患难的里面得到安慰，你不能去安慰别人。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后来因为这个他就到另外一个部队，我在另外一个部队，就他的女朋友离开他了，我们都认识的。后来他的女朋友就跟人家结婚了，他痛苦的要命，他就写信给我，他说老张啊，我失恋了，我失恋了，他说你能不能来帮助我？这个我去了，我没有失恋的经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失恋的痛苦是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想死啊，他说不想活了。哎，我就跟他说，我说男子汉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女的，那么多女孩子，你为什么一定要盯着他？我跟他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不得安慰，因为我实在没有经历嘛，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感受是怎么样。但是感谢主，主也让我经历过，所以后来我可以安慰别人。如果你们有失恋，可以找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能够安慰他，因为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但是今天很多人仍然在那个痛苦的感觉，很多人的指点是什么？去报复，很多人的指点去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从主那里得到安慰，你不能够去安慰别人。好，下面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从主得到安慰？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个伟大的救恩已经为我们完成。我们今天有一个直线了，不需要转播的，不需要转线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手机哦，手机很方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手机啊，手机是什么意思啊？放在手上，很多的手机就关掉，怎么打都打不进来。你手机关掉能不能打出去啊？也不能，手机就是常常在你身边的。我有一个属灵的手机啊，天天和主相交啊，这个是我们得安慰的一条线。今天你不用，太可惜了。那怎么用这个手机？很简单，专眼仰望耶稣，你来到主的面前。我这次跟马邦彦去菲律宾，有很多的同学实在受很多的伤害。每一天，因为这一次我们住在学校，所以就比较多的时间跟同学在一起。那我就跟同学说，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交通的，你都可以来。这才发现了，每一天差不多两三位弟兄姊妹轮流的，甚至有的人很害怕。但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带着眼泪，带着痛苦，但是出去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还有那几天在那里看见他们整个改变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我真的是非常的欢喜。诶，我想我怎么也可以安慰别人，我并没有很特别，好像我也不会讲很高妙的道理，但是很奇妙的，当他讲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痛，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安慰的一个本钱。今天如果你能够进入别人的那个感觉，你不仅仅要听见他那个说出来的声音，你能够听见，你能够体会他心中那个痛苦的感觉，那个就是一个安慰的起点。所以弟兄姊妹来，有时候就给他一句话，圣经的话，甚至有时候就听他从头讲到尾。诶，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就得到安慰了，跟他一起祷告了，这个人重新得力了。什么叫做安慰？眼泪被擦干。什么叫做安慰？忧伤的心变成喜乐的心，绝望的你变成一个盼望的你，这个就是安慰。哎，我就发现我过去所有一切的遭遇，原来是为着这个情形，这个需要。我更感谢主，让我经历一些的痛苦，一些的误会，一些的冤屈。这些如果今天很多人只停留在冤屈被误会的光景当中，但是能够真正去安慰别人的，那也是你必须要从主里得到安慰，那个安慰才有能力去安慰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得到主的安慰？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主给我的秘诀，你们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个我很喜欢善度交通啊，特别是在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散步，散步一直在那呼喊主耶稣怎么办，主耶稣我受不了，主耶稣我很痛苦。我发现一件事很奇妙的，当我在那呼喊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安慰的呼吸。每一次我呼出我的痛苦，我吸进来的是主耶稣的安慰。每一次我在那呼喊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进来，越呼吸 越呼喊，里面就重新得力。本来那个误会很痛苦，那我就跟主耶稣讲，讲完以后，比如说上完一次转了一圈还不够，再转第二圈，第二圈不够再转第三圈，转完以后呢，整个人重新改变了，那个痛苦的感觉，被误会的感觉忽然就消失掉了，好像每一次一呼喊一呼一吸重新得力。甚至于我在主面前，有时候就躺在这个车子的椅子上，把它躺下来，在主面前尽我所能的，尽我的声音呢，就对主耶稣讲。我甚至于会跟主耶稣发怨言，但是怨言是如果是真心的，主耶稣都会接受的。当我整个把我心中所有的痛苦在那呼喊的时候，很奇妙的，每一次我呼出去进来一个新的空气，每一次呼出去抽气出去新鲜的空气进来，这个叫我得到真实的安慰。甚至有一个姊妹，她比我更厉害，她说她就在主面前生气，她说主你太不公平了，你对待他跟对待我完全不一样，你对待我太残忍了。哎，奇妙的，他对主是真心的，不是说不能生气，如果是真心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呼喊几下对你很有帮助。因为每一次我们向主倾吐的时候，主把他的安慰给我们，主把他的能力给我们，主把他的同情给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得安慰的一个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可以在主面前这样子，或者说你可以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姊妹，是一个真正愿意和你一同祷告的，不一定他可以安慰你什么，但是他愿意和你一同祷告的，你可以找这样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一生的道路上，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像这几天就是风雨交加，也不常常给我们这个花香常满，但是他确实给我们最好的道路，我们可以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权利，因为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保惠师。什么叫做保惠师？就是安慰师。我们要好好在主面前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不会一直在盯在我们的苦难的上面，我们要从一切的苦难转向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安慰的源头，因为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能够体恤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经过这一次在菲律宾的经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安慰对我来讲产生一个更深的意义。 今天教会我们要成为，每一个人要成为别人的安慰者，我们要让人所有忧伤来到这里得到安慰，所有灰心的得到鼓励，所有绝望的人要得到盼望。这是今天教会的使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苦难。所以保罗说，你们受患难了，是叫我叫你们得到安慰，你们得安慰呢，是叫你们能用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但愿神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的心，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用新的心思、新的观念来面对每件事情。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个安慰的主，在每一个患难中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整个态度不一样。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也不是没有出路的人，我们乃是大有盼望、大有出路。我们的出路就是主。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手机叫做安慰的手机线，这个是直通的，你不用拨的。我们有时候电话电这个在忘记了，没关系，这个你不用的，你只要一拿它就通了，好不好？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手机啊，这个手机要用了，你也不需要充电。很多时候讲到一半打不下去，没电了，这个电这个手机不用充电了，永远有电，永远是直线的，永远通的。哈利路亚。